我们这个帖撒罗尼迦快走完了啊，可能在一两次就走完了。那我们现在走到这个第五章的最后了啊，快要到比较出名的这段。那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讨论啊，或者是一些问题啊？因为这里边就是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情啊，所以保罗很注意大家有一致的看见，你才不会引出别的问题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教会对于一切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是接纳啊，我们没有一个责任要去查人家的祖宗八代婚姻情况啊，对不对？那弟兄姐妹，当你受浸进到教会，你们在这个婚姻里边，你就持守这个婚姻。因为很多人他在婚姻里面遭遇困难，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去论断人家或者是怎么样，也不需要让人家觉得说好像你们就是次等公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只是说圣经有一个很清楚的教训，就是在我们中间啊，像哥林多前书他就讲得很清楚，在你们中间若有称为弟兄的抢了人家的妻子，那不行的在我们中间不能换妻的。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当你知道有弟兄姐妹有类似的情况，他已经离婚了，然后他现在要再结婚，那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劝告其实是什么呢？尤其到了这个关口上，给他一个最好的劝告，就是你不要要求教会在教会里面给你办个婚礼，这个很麻烦。从传道人来讲，我们没有信心替人家这样证婚，我必须凭着我的良心来做。不是说我不证婚人家就不能结婚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婚姻这个权利是交在政府手里面，你明白这事情吗？在教会只是一个婚礼 wedding ceremony， 这个在美国人是很清楚的，在中国人是非常糊涂的。因为中国人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婚姻要从教会的神圣的婚礼开始，这个婚的礼跟婚姻是两回事。婚姻是这个权利是交在政府手中，政府承认我们就承认，只是说一个传道人签的字，就是你被 ordain 的传道人签的字，效力是一样的。OK， 可是你如果不去市政府登记的话，那个效力是没有用的。你要这样明白了。虽然我可以证婚，像 Kim 没有被案例，他也可以主持 ceremony， 没有问题。可是你要在婚约的这个证书上签字，你需要必须一个 ordain minister。可是美国这个 ordain 实在是非常的松懈，什么人都可以被 ordain。你去登记就可以，你去法院登记就好。但是你们是夫妻，政府承认你们是夫妻，教会一定接受你们是夫妻。OK，
不是，你刚刚是说什么？
如果是你再婚，
结婚教会就不给他办。
不是，你最好是不要向教会要求，因为你向教会一要求，教会就会分一半的意见，你懂的意思吗？
就会有矛盾。
你会矛盾，矛盾会出来，因为所谓婚礼固然只是一个 ceremony， 可是 we take part 嘛，我做见证了。我做见证，这是你们两个的事情。你们有信心，你们去结婚，你们就结婚。你已经结婚了，你要请大家吃饭，你要有一个 party， 我们一定参加。可是你要我们参加你们两个结婚这件事情 ，That's a problem。我没办法 participate， 你懂吗？我没办法 actively involved。有人认为他有信心，他觉得没问题。但是教会有的人一定觉得有问题。那你这时候你把这个要求提到教会来，这个教会制造问题了，本来没问题的会变成问题。
朋友是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就直接在法庭
法
文，那个就是他签字的那个时候就在那儿就弄一个简单
对就可以了
就完了。然后过后大家一起去吃个饭
那就行了，因为你们已经结婚了嘛，你们结婚我们一定接纳你。可是你如果说我要在教会证婚，那就比较麻烦。所以教会你要替教会省麻烦，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情况，你就私下劝他。你就说，常常有弟兄姐妹，他就向教会要求说，要教会要给我们办婚礼，那你把教会弄得很难堪，那你干嘛要把这个问题显出来？那没有必要。好多教会因为这个事情，那比较有智慧的就是说，第一，你知道这样的情形，你私下劝他，婚这个就免了吧。
这都是指离婚再婚的，
对对对，
出婚的
一般没有问题，对，出婚的一般没有问题，出婚就离婚再婚，现在很多这样的情况，圣经里面讲了一些很严重的话，对于这件事情，那他们两个都得救了，他们有信心，那是他们的事情，你让我去参加意见很难，所以说一般教会里面，假如离婚的时候真的是不行，两个人分手了。那离婚那个时候我就跟另外一个人还留在教会，一般他们只有一个留在教会，我就会跟他讲，可是现在你听不进这个话，将来也许有一天你自己觉得你有这个信心，主给你这个平安，主给你再给你有一个婚姻， 那我先告诉你，如果可能的话，就不要向教会提出要求，你们就去公证，或你们自己要去请客，那是你们的事情，因为常常给教会制造问题。所以这个是不是圣经的说，但是你应该晓得怎么样替教会避免将来的问题。好了，那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要常常喜乐，这个讲到圣经每个月的每年的这个圣经月历上一定有，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第十六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尽皆不做。这个尤其前面这一段啊，你如果单独这一段跟我们一直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连下来是不一样的。他不是告诉你说要常常喜乐，当然这个是可以说得通的，因为你晓得他不是把它摆在一章一节，也不是把它摆在三章，他把它摆在这里，那有什么特别呢？因为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把教会所需要知道所需要注意的都给你摆定了，你们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在患难里面应该怎么样，对主来的日子应该怎么样，对这个世界应该怎么个看法，对不对？都已经摆定了，然后他告诉你说什么要常常喜乐，对，那你也才喜乐的起来啊。一般基督徒你假如知道自己要喜乐可是没有喜乐啊，这个没有喜乐跟没有力量是不太一样的。所谓没有喜乐就是好像我心里有事儿，我心里面你就普通话讲不开心啊，甚至有点不平安，那这时候怎么办？他要你常常喜乐，那就是会有不喜乐，你不喜乐这时候怎么办？祷告。怎么祷告法？祷告常常就会忘了，而且不喜乐是会习惯的。
我的建议就是吃维生素 D。
什么？他说什么吃维生素 D？ 其实这个不错的。
当你这个低到的时候，你祷告没用。我不知道有任何东西有用，我是觉得你肉体是非常非常软弱的一个东西，虽然你所有的道理你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应该是你所有的道理你都知道，
这个是经验之谈，因为的确基督徒需要把肉体的问题跟灵魂的问题分开。A lot of time, 我们的问题是肉体来的，不是灵魂来的，你知道吗？就是 you can't help it, 这个是肉体问题。所以对于什么吃这种忧郁的药啊，维他命啊，或者 whatever works, 不得罪神也跟你的信心没关系，因为这真的是就算讲这个肉体的东西很麻烦的，你饿了就是饿了，你就需要吃，你在祷告没用啊。可是这里讲的当然是说你觉得你生命里面的，那这个也我们也需要会区别啊。
那些
半自动，两个会互相影响。对。
长一定长得挺开心的。早上喜乐的人，就是说你平常的时候，你即使在很荡的时候，你要想，就是说这个神给你预备一个环境，让你能够脱离。其实还没有脱离，但是。
一般来讲，这个。平安啊喜乐都是一块来的啊，不喜乐跟不平安如果是连在一起的话呢，那就可能就不只是肉体的问题了。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这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停下来。我前两天那个谁突然跑到我家来，戴安·劳伦斯，你们知道戴安·劳伦斯吗？他是一个宣道士，在中国的，他先生汤姆·劳伦斯好多好多年前在这边，后来他们一起到黑龙江去教英文，然后就在中国，然后他先生突然得了肺癌，从来没抽过烟，突然得了肺癌，很快就去了，一下子知道说自己有肺癌，而且知道的时候已经到了末期了，他六个月之内就走了。他第一件事情他问，你认为他第一件事情，你不可能受这个打击不大的，因为他那时候还蛮年轻的，然后你想想看，好不容易主把你带到中国，就到中国去传道是他们的梦啊。你看他们这美国人是很可悲的，自己是，他真是穷的，那真的是一穷二白。一个学生住在他家，就跑来问我说：“这美国人奇怪，他们家冰箱里从来没东西的。”可是他坚持在修道旁边500块钱一个月，这是三十几年以前的，租了一栋2层楼的房子，因为他跟中国人传福音，他就欠债度日，他真的就欠债度日。 这就是有本事，真的是有本事，非常非常的坚持。好不容易到了中国，突然病了，而且这个病马上要他的命，那他干了。那时他跟我讲，他说，因为他从中国来的时候下飞机的时候我就接他了，就讲说，他在神经面前看一看他自己，他觉得他没有做错什么。OK， 第一件事情，你对于自己在神面前是不是有问题？那第一个要看，喜乐当喜乐不见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看。那从这个你要回头看嘛，是不是？你在神面前是不是有出问题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你就可以再往下面走。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亏欠，不管是你跟太太吵架，或者有什么事情你觉得应该回去道歉的，或者有什么需要补赎的，先把它做好了，往往那个问题就解决了。你看，因为我们就像刘军讲，喜乐从神来，它不应该断掉，它怎么突然断掉？这是你第一个回头，在什么东西里面看自己，在前面讲主来的日子，从这边看看自己，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我们固然是有亏欠，可是也不会到一个不喜乐的地步。所以第一个，你这个底气要足，对不对？你这个清楚了，你再不住的祷告，你才会有力量。其实他这个的意思应该不是说你不喜乐的时候不值得祷告，你应该有一个持续的喜乐，这是他的意思，这个叫做常常喜乐，对不对？你如果把前面的话都读懂了，你必然不管是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怎么样，有一个持续的喜乐。其实你说我们这个教会很小，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喜乐？还可以的，对啊对啊。那你不喜乐怎么办？就来啊，来了很开心啊，唱唱歌，大家在一起，我看你，你看我，很高兴啊。有时候在听 Alan 讲两句妙语，很带劲的，维他命 D flush。你在这个持续的喜乐里面，你就能够持续的祷告，对不对？那刚才已经讲过了，你发现是肉体的问题的时候，就去看医生，没事的。然后在这个持续的喜乐里面，你能够不住的祷告，而且你要知道祷告什么东西啊。一般上我们说持续祷告，你说祷告吧，祷告什么或者怎么祷告啊？怎么祷告？你说什么叫做祷告？祷告是一件事情呢？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新鲜的解释，让我们告诉叫做不住的祷告？我现在上班，我怎么祷告？对不对？你说我心里面还在想，到底什么是祷告？那是不是不错啊？可是我不能持续的跟神说话，对不对？你不住的祷告，什么都不住的祷告，祷告还可以是什么？当然是跟神说话是不错的。祷告是什么？还可以用什么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比较形象的话？嗯，
基督徒是不是每次每个饭前都要祷告？
我常常吃饭不祷告，而且我常常忘了吃饭祷告，因为你不祷告就习惯，然后就忘了。可是我们家一起吃饭，小孩大人一起吃饭，因为而且我们家吃饭很乱，都是自己吃自己的，每个人回家吃饭时间都不一样，对，很乱的。对，但祷告还可以怎么讲？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这不住的祷告，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一点。
不住祷告不会是不停吧？
那当然，要不然那你怎么？应该就是不停的祷告，跟你怎么也
不
停。
其实遇见事情就祷告呗，遇到事情就祷告。
那没事情的，没遇见事情的时候就要不祷告，那应该就不叫不住祷告。嗯。经常，所以我就说这个重点可能在祷告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脑子里面的形象可能有点问题。我们认为祷告就是一件你在做的事情，就像是像。
我认为祷告就是。
对呀、啊。是和神讲话是不错，对这个和神讲话是怎么个讲话？
心里跟他说，不一定非得嘴上说出来，这种像仪式似的这种。
嗯，有没有什么圣经的依据？
这如果要在字面也解释的话，那不是挺麻烦的？
就是啊，所以我说、这个。
那如果说你要那个第一句话要常常喜乐，而不是说是每凡全部喜乐，只是说常常
喜乐。不住
的喜乐，这个常常喜乐，也就是说你有时候还是不喜乐。
显然他在讲一件事情，是应该是一个稳定性的喜乐，稳定性的祷告。
嗯嗯，
对吧？而且他这个喜乐摆在前面，不是祷告摆在前面。主耶稣不是讲吗？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什么？
枝子。
这个，哎，对，祷告其实是一个不离开的意思。 不住的祷告是一个不离开的意思，你活在神面前，你与神同行，才会有这种长长的喜乐不住的祷告。那个你的确是跟神说话，可是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两个角色在一起不一定说话的，你懂的意思吗？我就是跟你在一起，不见得是说话。所以我说为什么祷告这个词有一点，我只是很安息的跟他在一起，我知道他跟我同在，而且甚至不是我跟你同在，他有把握住跟他同在，那个叫做常不住的祷告。祷告其实不见得是一件事情，每个人弟兄姐妹知道自己活在神的旨意里，慢慢他们自己觉得有一个祷告的需要，那你再去弄你的祷告会没关系的，祷告会是自发性。所谓不住的祷告是与神同行，神与我们同行，你知道怎么保守与神同在，那个葡萄树跟枝子啊，你要像刘基的话说住在主里面也可以，根本就没离开过，那就简单了，你懂的意思吗？没离开就简单，像是小孩小的时候跟着你，咪咪从来不讲话，好多时候咪咪在我身上，人家不知道他在我身上，我干什么干什么。然后这时候你的凡事先很简单的，所谓凡事先就是不管，而不是说遇见事情祷告，而是不管什么事情知道，你知道主有美意不必测，这是诗歌里面的话，无论什么事情临到我们，他有美意不必测，因为你有那个把握了，把握了。但是这是讲到整个教会的群体，对不对？你看我们自己每次我来到你们中间，你们都祷告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人虽然不多，但是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你看凡事先不要怕，因为那这时候你就看懂了，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句话跟前面的关系是什么？而且我们已经在神的旨意，它不是一个反过来的道理啊！你要凡事谢恩，凡事祷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其实不是这么解的。你要知道你们已经在神的旨意里边，这就是神像谁的旨意啊？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旨意，他要你们在前面这一切的教训上，一切各种各样的事情上站得住了，你自自然然能够有一个持续性的喜乐，持续性的与神同在，你也能够持续的谢恩，对不对？就像前面他派提摩太去说受苦是命定的，那这时候你就明白了，一切你们已经在神的旨意里边，就继续往前走就好了。只是呢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什么是圣灵的感动？什么是先知的讲论？如果我们从这本书读下来的话，这前面所讲的一切是不是圣灵的感动？是不是先知的讲论？他不见得是某一个人，他说我是先知，我现在对你说预言啊，你不要藐视我。不是，对着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讲，保罗是神差派来的先知，他们的教师保罗，所以他们所说的一切话是圣灵签了字的，对不对？这些东西你不要消灭就够你用了。就像我们听到前面提到啊，如果神把婚姻看得这么重，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看重。尽管这些的教训跟我们实际的问题不解决每个人的问题，但是你还是别动，可以吧？不要再去强解，强去想一个办法，你可以退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办就可以了，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我们对我们来讲，不要读到圣经一方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就把头转开，不要这样，那个也叫做什么？藐视先知的讲的，稍微有耐心的，停下来，知道我们众人在神的旨意里边，慢慢的往前走。弹药，所谓弹药是什么？他也不是叫你做个傻瓜，他要你干什么？凡事查。什么叫做凡事查验？怎么样查验一件事情？比如我们现在有什么事情要查验呢？啊，我们有什么事情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查验？从教会的立场也好讲，为什么这件事怎么的？凡事谢恩我听不懂，凡事查验什么意思？为什么会？
信的觉得有那个圣灵的那个提醒，或者咱们觉得是好像有些事情好像大家这样做。就是都是
能看，
但是不是出于神呢？就是说，或一个决定
啊，
或者是一个，如果你没有那个
peace
在里面，
就是你对圣灵感动的才是凡事吗？还是甚至包括
也分
事情，
发
的
是
不
是
有争议的，
就
是
有
争议，
凡事查验。
如果要是枝子和树林， 这是很有在一起的话，就能够有分辨能力了。
嗯。
你就知道。
艾伦，艾伦，我们在等你，你有没有什么像维他命 D flush 这样子的？给我们 flush 一下。尤其从教会的观点来讲，一般我们说凡事就是不分什么大事小事的。我这个人有一个这个，慧敏把这个叫做 learning disability。就是我收东西啊，我坐那想一大堆的东西，我可以你给我好，我那就想，我可以想起来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把它收的差不多 OK。 可是到什么地方我就卡住了呢？剩下最后大概这么一大堆的时候，在我眼前，在我手上的这一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从以前就是这样，我不是不愿意清桌面，我一清桌面就剩一堆，我要怎么办？下次再清还剩一堆，我这一堆里面可能有好几年的时间，甚至十几年的东西，可能是一张纸，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把它往哪里摆。但是我看惯了，我就不觉得它乱，别人一看见了之后，这是什么东西？凡事查验是什么？你自己天天在里面，你不知道的，这个很重要。中国教会借美国人，
中国人的卫生习惯不好，
而且你整洁是，你看他美国人很有意思，他就是可以什么东西给你说得干干净净的，对不对？他要有个架子，他给你一个好好的架子，我们就随便一堆就算了。这种东西啊，那个在教会里面那个凡事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怎么样长久跟美国教会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你这个地点一去掉，你就没办法做工了。你看 Paradigm 这个地点太难找了，对不对？我们那边慢慢来，他底下已经开始发展了，以后他们从 Paradigm 开车下来，那就不成一回事了，迟早这条路要开大，迟早的旁边都要盖满房子，你别急，对，就是我们站住脚弄好，你跟美国人关系要做好，这种是小事，可是就是很重要啊。往往美国一个美国老太太不高兴就够你，你把她的抹布用脏啦、啊，你东西没带啊，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这我们在外面之所以能够做了还不少的工作，主怜悯我们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Kim 嘛、啊，慧敏啊，他们是非常非常会搞这个东西啊！你跑到外面的教会一看就知道说，美国教会肯定对你有话讲。所以你要想，这个凡事就是说，从你家里也好，你的孩子也好，各种各样的事情，你要想，你常常要去看一看。就像那个智慧的妇人，她怎么样啊？她除了早上起来怎么样什么，还有一件事情，她熟知家里一切的事情。像那个亚比该，你们看看亚比该那个旧约那个故事有没有？大卫不是要来杀他的丈夫拿巴吗？仆人跟亚比该讲说，不得了啦，你的丈夫这个鱼丸人呐、啊，这个大卫要来杀他了。亚比该他那个镇定，以及他立刻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张罗好，你知道他多少的礼物，多少的批评，全部很短的时间打发出去，那个叫做凡事查验。服事主啊，咱们老中最缺就这种，要么他只会讲道，要么他只会弹琴，要么他只会做饭，要么他只会看孩子，摆在一起呢又很难，是不是？你需要一些凡事查验的人。我们现在年纪都比较大，其实这个凡事查验很重要。像你到你的儿媳妇家、你儿子家，那你一眼就看出来他们还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可是你的媳妇不见得看得出来。大致上，尤其一个服侍主的人，或者是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当弟弟妹妹刚信主的人来问你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圣经的问题，或者是教会行政的问题，或者家庭的问题，你都应该怎么样？都应该已经想过了。你说这个很难，其实不难，因为你们现在有孙子，你马上就知道了。他来问的问题都是我知道怎么办。除非你们要是以前没带过小孩，那就比较麻烦；要是带过孩子，你们也答不出来的，因为自己走过。善美的要持守，因为当你在做事的时候，你不知道是怎么样。就像我们做福音教会做了很多年了。要不要查验？要。我们是不是要每个月去做？不见得，对不对？大家查验得很清楚，他光来这个不来那个，那到底我们哪一部分要持守，哪一部分不管他呢？我的建议是说呢，你们有力气，你们高兴就做，他来不来主日，来不来查经，那不是你的事情。那个叫做善美的要持守，你不要往自己身上加担子，因为你查验错了，你就会做错的决定。比如说你说他们都不来，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聚会，那我觉得是错了。正是因为他们都不来，所以你怎么样？你更要做这个聚会，这很省事，对不对？我尽到我的责任，我们大家做得很开心，你们不来是你们的事儿。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哎， 这就差不多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愿赐平安的神，那他这个实际上他的愿就是说呢，这个赐平安的神肯定亲自使你们叫什么全然成圣。这个成圣这件事情是神做的，可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你从这里返回去慢慢去读，一直读读到开头，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见识，对不对？最后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或者我们的个人身上所剩下的是什么？这几个很好的很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会变成圣经金句？因为它讲的太精准了，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是不是已经在这样的状况里？你如果是的话，那你不要怕了。然后对于圣经所说的一切，你不要藐视，你不要随便去消掉它给你心里不管是威胁也好、害怕也好、不同意也好，你不要去动它。然后要凡事查验，对不对？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他特别把人分成几部分呢、啊？三部分，灵与魂。哎，身子今天这个 Alan 给我们的维他命 D flush 讲得很清楚，这个身子这个东西你拿它没办法，那是一部分。你的灵与魂
是属于魂还
是属于灵？哎，他这个不是，就是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不对。对，人是可以被分，可是他整个的话既然是对着你的这三部分都讲的话呢，他这个信仰其实不是属于哪一部分，信仰是跟这三部分都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所说的信仰是一个有一个对象，你得救的时候，你得救是借着信心啊，像罗马书里面讲，哎，神设立了基督，让我们凭着基督的血，借着我们的信，让我们得救。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得救了？灵魂体都得救了。怎么个得救法呢？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得救。那你说这个信属于哪一部分？其实不是，不是用属于这个字，它就跟这三部分都有关系。只是我们在信的时候，我们要晓得基本上来讲，从圣经里面一切的讲论来说起来呢，我们的灵魂没有问题，给我们麻烦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体。我们需要拿这个体怎么办？所以很简单的话，但是不是完全是圣经的话，但是基本上什么是基督徒呢？一个很好的形容就是说，因为信耶稣而他这个人得救，可是他这个人得救已经得救的很清楚的，就是什么？他的灵魂得救。灵魂得救，什么东西还没有得救？不是身体还没有得救，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是一个得了救的灵魂，住在还没得赎的身体里。所以不是说一受洗呢，我们百病全消就进入永生。不不不，我们进入永生，神要另外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就告诉我们 everything。 那很重要的一个辨别就是，你一切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从你的身体来的，因为你的身体里面跟罪是住在一起。基本上这个是他所说的，使你们灵与魂与身子得蒙怎么样保守。我们都已经得救了，我们因为信心的关系都已经得救了。罪是跟身体是合在一起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解剖学啊。我们的身子是已经卖给罪的，在我里面是一无良善。罪主要的工具，它唯一的工具是它的权势是在我的身子上面。那我呢，我的灵魂要怎么样拿这个仍然卖给罪的身子，还没有得赎的身子拿它？有办法，这是看出你的信，你对圣经的明白，对救恩的道理。这样明白不明白？就是说你其实你一下子你成了一个第一流的跑车选手，你里面知道说我们开车子应该怎么样，你会礼拜五来聚会，礼拜四来聚会，礼拜天来聚会，你会什么事情想得主，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人是高水平的。可是偏偏你这个身子听不听话？不听话。所有不好的都是从肉体与罪出来的，他是这么讲的。他没有一个讲究，这个讲究是现在中国人讲出来，又是从尼托生还有很多灵恩的路线，他们就开始叫你去分辨这个魂里的问题。这一分辨也非常的麻烦。那你去圣经里面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说法。凡是坏的你就把它算成肉体，既然是肉体就不是你的事情。那肉体为什么会坏？是因为罪住在它里边。只要你叫做坏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全部是从肉体跟罪来。对，我知道它是坏的，就表示是不是从我出来的？不是从我出来，从罪出来的，不是从你已经得救的灵魂。因为他已经讲了，他说按照你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啊，